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主，你是陶匠。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不过我们要把十四章后面再补讲一些哈。那我们看十四章的第36节，扫罗说：“我们不如夜里下去追赶非利士人，抢掠他们，直到天亮，不留他们一人。”众民说：“你看怎样好，就去行吧。”祭司说：“我们先当亲近神。”这都表示扫罗没有什么威望，他的优柔寡断让他失去了那个君王的领导统御的那个威严啊。扫罗说：“我们去追吧。”百姓说：“你看怎么样就怎么做吧。”不是很积极的样子。那甚至祭司说：“我们要先问问神呢。”扫罗就求问神说：“我下去追赶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你将他们交在以色列手中，你不交？”这日神没有回答他神不讲话。扫罗倒也算是敏感啊。扫罗说：“你们百姓中的长老都上到这里来，查明今日是谁犯了罪。我指着救以色列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就是我的儿子约拿单犯了罪，他也必死。”但是百姓中无一人回答他。这都是看出扫罗的举动都慌乱了，就这不是一个领袖该有的态度，该快不快，该慢的不慢，该停的不停，该追的不追，做的事情都是错误的。他何必在这里说我儿子犯了罪也必死吗？我们查一查谁犯罪了，责备他一下就好了吗？扫罗就对以色列众人说：“你们站在一边，我与我儿子约拿单也站在一边。”百姓对扫罗说：“你看怎样好，就去行吧。”又是一样，他们百姓对这个王已经是有点厌烦了啊！你要说你就去做吧。扫罗祷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求你指示实情。”于是撤迁，撤出扫罗和约拿单来，百姓竟都无事。扫罗说：“你们再撤迁，看是我儿子约拿单，就撤出约拿单来。”这当然也有点让我们想起亚干的事情。亚干，约拿单可不是亚干呢，是扫罗自己糊涂了。扫罗对约拿单说：“你告诉我你做了什么事。”约拿单说：“我实在是以手里的杖用杖头沾了一点蜜尝了一尝，这样我就死吗？”扫罗说：“约拿单啊，你定要死，若不然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这是说这话干什么呢？这话不应该说的。你是一个领袖，你是父亲，怎么这么不沉着，这么不稳重呢？百姓对扫罗说：“约拿单在以色列中这样大行拯救，岂可使他死呢？断乎不可。我们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连他一根头发也不可落地，因为他今日与神一同做事。”于是百姓救约拿单免了死亡。扫罗回去不追赶非利士人，非利士人也回本地去了。你看嘛，本来一场好好的战争，好好的一场大捷，就是约拿单做成的，被扫罗弄得灰头土脸的结束啊，威严也没有，父子的感情也受到妨碍，百姓和王中间的距离也又拉大了。不过扫罗还是有一些优点了。第47节，扫罗执掌以色列的国权，常常攻击他视为的一切仇敌，就是摩押人、亚门人、以东人和索巴诸王，并非利士人，他无论往何处去，都打败仇敌啊！这个不要轻易的 忽略这句话，因为我们忽略了很多扫罗的优点，这也是一个优点，他的确是得胜，他的确是一个勇士。那么扫罗奋勇攻击亚玛利人，救了以色列脱离抢掠他们之手之人的手，这就是这个我是鼓励各位就是稍微注意一点啊，扫罗是有战绩的，扫罗是有功劳的啊。49节，扫罗的儿子是约拿丹、易斯伟、麦基舒雅，他的两个女儿，长子名叫米拉，次女名叫米甲。扫罗的妻名叫亚西暖，是亚西马斯的女儿。扫罗的元帅名叫亚尼尔，是尼尔的儿子，尼尔是扫罗的叔叔，所以他的元帅是他的这个是侄儿了啊。尼尔是亚尼尔的儿子啊。扫罗的父亲基士、亚尼尔的父亲尼尔都是亚别的儿子。扫罗平生常与非利士人大大征战，扫罗遇见有能力的人或勇士都招募来跟随他，这也是扫罗的成绩是不错的啊，就是他能够得胜，他也有人来跟随他，这个得道者多助啊。声望是要看你的统御领导，扫罗不够好啊，就是一碰到王位的事情他就显得软弱啊。那我们不要让任何东西成为我们的一个软弱的来源，我们要克服各样的困难，要让上帝的灵在我们身上，何处软弱何处就刚强起来。好，下面扫罗又犯了一个大错，我们看15章第1节。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怎样抵挡他们，我都没有忘记。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尽都杀尽。好，这是一个老问题了，就是神要人消灭敌人，连小孩子连 baby 都消灭，这是不是太残忍了？我们要说神做的事都不会是错的，那么我们觉得这个是残忍，是觉得肉体的死亡是最坏的事，包括小孩子的死亡，可是谁说这是最坏的事呢？肉体的死亡不是最坏的事，肉体和灵魂在地狱里面受永恒的痛苦，那是最坏的事。这些人特别是小孩子早一点离开这个世界，少受一点地狱的火烤，他们还是下地狱的，但是少受一点火烤，因为他们作恶没有那么多，并不是一件最坏的事情。好，第4节，于是扫罗召聚百姓在提拉因数点他们，共有步兵20万，另有犹大人1万。扫罗到了亚玛利的京城，在谷中设下埋伏。扫罗对基尼人说，你们离开亚玛利人下去吧，恐怕我将你们和亚玛利人一同杀灭，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你们曾恩待他们。于是基尼人离开亚玛利人去了。扫罗击打亚玛利人，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舒尔，生擒了亚玛利王雅甲，用刀杀尽亚玛利的众民。扫罗和百姓却怜惜雅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羊羔，并一切的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撒母耳便甚忧愁，终夜哀求耶和华。好，这里撒母耳的表现是很对的，也很好的，他终夜哀求，他为扫罗祷告，这个我们要给他加分了，是正面的。撒母耳清早起来迎接扫罗，有人告诉撒母耳说，扫罗到了加密，在那里立了纪念碑，又转身下到吉甲。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扫罗对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 耶和华的命令我已经遵守，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啊，就是欲盖弥彰啊。他干嘛主动的说耶和华的命令我已经遵守了？他就是心虚，他知道耶和华的命令他没有都遵守，他觉得遵守的相当多了，相当好了，但是不好啊，因为他心里爱惜那些东西，他爱惜的就不遵守上帝的话了。萨母耳说，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是从哪里来的呢？扫罗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住口吧，等我将耶和华昨夜向我说的话告诉你。扫罗说，请讲。撒母耳这时候好好的责备了扫罗，扫罗呢就很懦弱的唯唯诺诺的听啊。十七节，撒母耳对扫罗说，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岂不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耶和华高你做以色列王，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将他们灭绝尽尽，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擒了亚玛利王亚甲来，灭尽了亚玛利人，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基甲献与耶和华你的神。啊，你看，扫罗还是看重民意的，民主也好，君主也好，都不一定合上帝的心意。啊，我们当然说神主了，但是我们神主常常也是我们自己解释的。所以要小心啊，不要照着自己的情欲、自己的老我去判断该怎么做。神在这件事上讲得很清楚，这亚玛利人的一切都要灭掉。你说什么留下最好的献给耶和华，那神并不喜悦，因为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下面这句话是很有名的，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好，我们再来看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第二十三节，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等，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必厌弃你作王。啊，这个陆续发生的事情啊，包括撒母耳晚到了， 包括这个时候扫罗明显的违反了上帝的命令，只想听百姓的话，因为他要维持住他的王位。他很客气哦，他也有很好的，看起来表面看起来很好的反应哦。第十五章的24节，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你看，我因惧怕百姓，不管这是不是借口，这是事实，扫罗没有违反民意，而违反了神意。百姓想要留这些东西，耶和华说不要留这些东西，耶和华的命令当然是有更有权威啊。可是扫罗却说，哦，我因为怕百姓，你干嘛怕百姓，你不过就是丢王位嘛，丢王位了还保住你永远的灵魂，那不是很好吗？现在你看他又客气啊，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同我回去。他根本也不是什么同我回去是要跟先知同心，他就是要让百姓看到，哦，他还是上帝要的这个受膏者，他还是你们的王，他是保住王位啊，那不是喜悦上帝的律法，他是保住王位，这样耶和华厌恶你做王。撒母耳转身要走，扫罗就扯住他的外袍衣襟，衣襟就撕断了。撒母耳对他说，如此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因为他迥非世人，绝不后悔。扫罗说，我有罪了。你看他还是在认罪哦，看起来都很好，但他的认罪是真的悔改吗？他的认罪是真的觉得不对吗？他的认罪就是只是想挽回他的王位。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他愿意啊，他愿意，却是在一个前提，就是我能够保住我的王位。你为什么要用这个为前提呢？神的意思是好的，神的意思是任何条件下、任何情形下都要遵守的，没有什么条件可以让我们不遵守上帝的话。撒母耳转身跟随扫罗回去，他这也算撒母耳慈悲的地方吧，可怜百姓吧，就跟扫罗一起回去。扫罗就敬拜耶和华。扫罗敬拜耶和华，如果他把句子连这样连的话，我们就会想到说，扫罗好像王位暂时保住了，扫罗就敬拜耶和华。就是这还是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他还不是真实的悔改。他敬拜耶和华是敬拜耶和华，他要在敬拜耶和华中间保住民心啊，他始终是这个用心。第32节，撒母耳说要把亚玛利王雅甲带到我这里，雅甲就欢欢喜喜的来到他面前，心里说死亡的苦难必定过去了。撒母耳说，你既用刀使妇人丧子，这样你母亲在妇人中也必丧子。于是撒母耳在吉甲耶和华面前将雅甲杀死。撒母耳回了拉玛，扫罗上他所住的基比亚，回自己家去了。撒母耳直到死的日子再没有见扫罗，但撒母耳为扫罗悲哀，是因耶和华后悔立他为以色列的王。啊，圣经这样讲我们就接受了，圣经这样讲撒母耳是为扫罗悲伤啊。我们也当然也为扫罗悲伤了，这是一个优秀的领袖，但是为了要保住王位，就以别神代替耶和华，就愁苦就增加了。好，这时候我们也再去想一下，复习一下这个约拿丹啊。约拿丹实在是很优秀，约拿丹如果没有大卫出现的话，约拿丹的名声可能更响亮。 更是英雄。他也帮大卫讲话，扫罗也责备他这个儿子，就是我都是为你好啊，你居然不领情。这个扫罗有私心啊，人大概都容易有这个私心。九五之尊，这皇帝的位置不可以给别人做，就是我做，我家的小孩做。约拿丹不是这样吗？约拿丹就是给那个最适合做的人做，最适合做的人就是大卫。大卫很优秀，我不知道这两个哪个更优秀，但是都很优秀。约拿丹看起来还没有大卫那种错误，那种暴躁或者是淫乱的错误，但是约拿丹非常知趣的，非常客气的，非常讨主喜悦的，把让大卫来继承这个王位啊。扫罗就受不了，扫罗就真的只想到我的儿子能够继位，我能够做到底，我儿子能继位，这是遗憾的，这是不理想的。我们也看到，在一个昏君和昏妇的手下，约拿丹不太能发挥，不但不太能发挥，当他发挥的时候还有危险。我们再回想到十四章里面，约拿丹主动的出击，约拿丹主动的挑战非利士人，约拿丹主动的用艰难的道路来挑战非利士人。那么我们也看到，在约拿丹只手最多一个拿兵器的少年人去跟那么多的非利士人对抗的时候，扫罗还糊里糊涂昏庸的，哎呀，赶快接着以弗德来看看是怎么回事。然后等到真的要追杀以非利士人的时候，扫罗又叫百姓起誓不吃喝。约拿丹没有听到，所以他吃了眼睛就明亮了。约拿丹后来知道百姓为什么这么累，就是累了这么一天没有吃东西，哎呀，我父亲怎么这么愚蠢连累你们了。然后扫罗还差一点因为自己的愚蠢，自己急躁的起誓，差一点约拿丹就要死，是百姓救了约拿丹。这都是让人叹息的，怎么会这么愚蠢呢？怎么这么不像一个王呢？怎么这么没有果决的力量呢？他不好吗？我们又看他实在是不错啊，就是我们今天十四章看到的，最后看到的这些，他攻击这些人，他都打败仇敌，他是不错的。约拿丹讲的也没错，就是一碰到王位的时候就开始糊涂了，就开始倒行逆施了。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也想到约拿丹主动出击的伟大啊，我们希望我们对于教会的事工、主的工作，我们能够为耶和华征战，我们能够求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我们求耶和华让我们得胜，不是躲避征战，是让我们能够得胜。我们要到那些人那里去，使他们看见我们，我们光明正大的去跟他们挑战，我们光明正大的把胜过他们。可是战争的胜利居然约拿丹差一点死掉，这又损了扫罗的威严，因为扫罗本来是一定要杀掉他的。现在你说话不算话，虽然大家是喜欢约拿丹，但是你说话不算话，就对你的王位是有损的。你这么珍惜王位，结果王位对你有损。各位，世上任何的受造物都是这样，聪明、爱情、自由，任何这些受造的东西都不能取代上帝。上帝是最重要的，上帝是唯一重要的。让我们专心的敬拜上帝，让我们专心的知道，除你以外我没有别的所爱的，除你以外我没有别的所信的，除你以外我没有别的，因为的确只有你是独一的真神。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啊，求你帮助，求你带领。天父上帝，求你让我们能够做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我们求主帮助教会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 胜过愚昧罪恶。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将从前所侍奉别的神出殿。